然后我就很崩溃，想说不是这样子的吧？小说是写这样吗？然后我就一直很崩溃，一直很崩溃。
他们根本不应该见面。
对啊。
欢迎来到计划通，今天是礼拜一，
我是龙哥，
我是珍珍。我们的节目就是会介绍一些我们在准备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剧情，再介绍一点我们生活上看过的东西。我们这礼拜嘉宾又继续跟我们续团，
有没有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
对，他很认真的帮我们去看了一下《陈情令》，虽然他就是好像是用快转，是不是？
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你们当初都没有接着看下去，但是因为我的室友很爱《陈情令》。
其实爱《陈情令》的人蛮多的，
很多，因为我刚好身边有一个很爱，然后就很好奇。然后就觉得你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
我佩服你的勇气把它打开。
可是人很帅，我觉得很可以啊。
他们不是我喜欢的。
好，也是啊，對對對對，就我觉得他笑起来有不一样的魅力，就是男主角这样。但是我真的一开始也是看得很痛苦。我觉得主要那几场戏都有很就是照着小说 的走向大八成像，但是一开始他们就一起去上学，这点让我很崩溃。我想说为什么，
我都很想问你们，他是不是校园剧？其实他们就只有念书那一段吧。
没有啊，其实没有很多啊。但是我一看到温情跟温婷一起去上学，我就大崩溃了。我想说，不是这样子吧？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不是去当学生了，不是吗？你不是说他们就也就是待在那里？
就是温宁的角色是说他的年纪不够，还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去读书，然后姐姐就是他其实是去 派去找东西的，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卧底去云深不知处找东西的，所以姐姐也没有在上学，他一整天都在云梦的后山游荡。
为什么熟妇人的下山这口气？
对呀、啊，怎么可以接受啊。
一直到大概第三集吧，然后就一起上学，我就开始崩溃，然后一直崩溃到第十集那边是薛洋、小星辰跟宋楠那一段，就是基本上没有依晨的那一段，然后是反正他们那时候眼睛还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就跟魏无羡跟蓝湛他们相遇，然后我就很崩溃，想说不是这样子的吧？小说是写这样吗？然后我就一直很崩溃，
他们根本不应该见面。
对啊。第十集崩溃完之后，我就好好的沉淀一下，然后我也
他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对，然后后来就继续就是想，好，就是把它当成完全全新的剧来看，然后就是放掉一些执着。
你只是刚好知道了这几个名字，其实你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温家的大屠杀那个云梦僵尸那一段，他其实拍的还蛮好的。剧的有一些人物设定跟小说的人物设定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你十集也差不多已经把他们剧的人物设定都已经设定好了，好，我知道他们这些人就是在剧里面是什么角色之后，哦，这部戏就非常有逻辑的继续看下去。对，然后
非常有逻辑。
他有自己的逻辑，然后就这样，哦，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不难看，因为我对有些陆剧很尬，我都觉得哇，这个太尴尬了吧，我看都觉得很改油的。然后但是这部戏主要的角色演的还不错，就是该有的剧情也是有那个起伏，有时候转折到就觉得然后
你就中了，大概是十集左右是不是？
我第十集之后我就觉得慢慢的变还不错看，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因为它其实这样子起承转合下来，我觉得真的是一部不错看的剧。而且里面的人很就有几个真的是蛮漂亮，温情很漂亮，这点让我很开心。
有，我刚刚有看到温情真的很漂亮，
而且姐姐
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来，
姐姐也很漂亮，虽然温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霸气。
对，我有看到江燕妮真的蛮漂亮，
姐姐很漂亮，而且很会演，而且他们在小在剧里面，姐姐跟金子轩就是她未来的丈夫，他们的戏有比较重一点。 对，
那你后面有继续加速吗？
哦，加速是必要的、啊。
原来还是必要的，是不是？我本来想说你是不是开始入戏之后就有好好的
看，我就是有几段我觉得很甜或者是我觉得很爽的部分，
想看的
就
看，
我就慢慢的看。然后
那你推荐一下你觉得很爽的部分。
就是于夫人打那个
王娇娇，
对，娇娇的时候就送啦。
好，
真的，因为他真的是我，因为
从吐露玄武那时候就很讨厌他。说讲到吐露玄武，我真的觉得这个动画让我觉得很有趣。一开始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
五
天
女，
我就觉得很有趣了。然后以低成本的，就是你们说的低成本的制作来说，我就觉得哇，可以，这个动画
是
可以接受，但是我还是很乐在其中的，一直觉得这他那只
不可思议，
对，
它是一只龟，对，
那只龟长得大蟒蛇跟龟的结合，
有刚刚那个嘉宾有给我们看过这个精华片段，我有看到王娇娇跟那个
绵绵吗？
对，绵绵，绵绵不算好看诶、欸，
娇娇娇娇也很没有预期的漂亮，就是她应该是要一个很美的角色，
就是胸部要大一点，
对，身材要
好，
然后穿很少这样，
对 对, 對，但是她其实穿的很，就是跟其他大家的穿着差不多，
对，她一点都不华丽诶，
对、
嗯，怎么会这样、啊？
但她就是很讨厌部分有演出来这样而已，
哦、
对，就是一个就是就算在临很危机的时刻，还是要去烙人家脸，就觉得。
哎、欸，可是刚刚我看了这一段，他就是准备那个娇娇准备要烙脸的那时候啊，
嗯、
就是那个魏无羡整个扑过去、嗯，然后那里是 slow motion 哦，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就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体验一下，毕竟他们就是 focus 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对，他就是救了那个绵绵。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然后
我就觉得很妙。
后来那个啊，他们把那个洞口堵起来，但那我也觉得超好笑的，因为那个洞根本不是小说上面想的是一个垂掉下来的洞，它是一个大斜坡，就是那种我就是手脚并用都爬得上去的那种，根本不需要
一点都不抖，
对，一点都不抖。然后外加他们堵起来的洞啊，我都觉得小说就是那个洞，他用大石头堵起来，所以那个缝其实很大，感觉爬上去你就可以钻出去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一推好像就能破的一个洞，对。可是他们就是
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不能唱回去，
但是
对对，
经费有限，
辛苦
了，
对
对
对
对
对，有呈现他们想要给的感觉啦，对，
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我觉得是推的。可是啊，我建议的顺序是我室友看的顺序，就是你先看完剧再去看小说，可能你
排斥感没有那么重，
就不会遇到我这种很崩溃的状态。因为就是剧看完之后再看小说，会把很多很多细节都补进去的感觉，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很错乱。因为我看我室友给我的 feedback 是他觉得很顺啊，然后我想说怎么会很顺，我很崩溃。
但是他比较能够接受剧，或者是反正就是剧是一个改过的东西，那原著他有原著的写法，大家只会说啊，原来不是这样写的，就是心平气和的接受、
哦、
但如果你看过原著，然后再去看别人改过的东西，就为什么要把它改成这样，那情绪上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因为陈情令其实虽然他被改成 电视剧之后应该不是走 BL 向，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主角还是常被配在一起，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回到去看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种比较舒服，因为他们就真的是相爱的状态、就是不会像是期待他们谈恋爱然后结果到了电视剧之后是个兄弟情。哎、他们有配女生吗？他们有配别人吗？在电视里面
其实我一直隐隐约约我差点都觉得姐姐要跟魏无羡在一起了，
温情啊，温情还是江燕妮？
燕妮，江燕妮。
燕妮，
我觉得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大姐姐，一直照顾的一个弟弟。
这样有比较好吗？
没有，我自己隐隐约约觉得不要配在一起，拜托拜托拜托。可是我就觉得姐姐真的是对那个魏无羡太好了。
我以前看别人在批那个陈情令单改剧，魏无羡好像是配给温情。
温情我也觉得好像有，但是又因为常常配到就是跟温情的剧拍到最后都会搭一点点姐姐。魏无羡带着一群温家的修士们，然后还有温情嘛，温宁，然后一起躲到乱葬岗，对、
对，
乱
葬岗，
乱葬岗里面、对，然后大家都也不会上去打扰他们，然后他们也比较不会下来，都是魏无羡跟温宁下来，温宁都要推着推车，然后好像在推着老爷一样，然后把他推到街上，然后说好，我们来卖萝卜咯。温宁就是一个扛东西的一个，就是帮他做苦工的一个角色这样。然后温情就是跟魏无羡搭话，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譬如说他们搭话完之后就收到一封信，然后就是
马克信箱。
不是啊，他就会譬如就会接到譬如说接到一封信，然后就是姐姐生的精灵，就是他的
外
侄子，
算
对，然后就是
就会接到好像他们之后要去看，好像啦，我还没有看到下一 part， 就是好像魏无羡要下山去看金陵这样子，就是会又会接回，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接到看到姐姐的部分，
嗯，
所以就觉得可是我就觉得他跟姐姐感情好像比较好，我个人觉得啦，他跟姐姐感情比较好，没有像跟温情那么好。对，但是配着
江彦霖有金子轩，
原作里面的确是魏无羡跟姐姐比较好，没有错。
我是自己是这样觉得啦，然后剧也是这样，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他跟姐姐的感情真的很好，
嗯，是真的很好，
啊，
因为姐姐救了他很多次，
啊，
姐姐是他的救赎，欸，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拍了他小时候那一段，就是他们
狗。
对对对，就是一开始江子很讨厌他，因为他派他把他的狗狗都送走了，
对，
然后那段就是从树上摔下来那段也都有拍进去，然后那段我觉得哦也是很温馨，然后很难过，
啊，
然后但是最后是很开心，因为姐姐就带着他们两个背着他们回去，
带一个圈子回家，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也是就是很开心的一个，
因为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江彦霖，因为江彦霖基本上在原著小说里面他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的存在，
对啊，
你怎么会把跟母亲配在一起，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知道吗，人家杀破狼就是跟干爹在一起，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对啊，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子，你换位思考一下，
没有啦，反正有啊，他最后是跟金子轩在一起，然后生了一个可爱的
金
如兰，对，因为这是魏无羡取的名字嘛，
好，我们嘉宾还没有看完，说不定他下礼拜还可以带给我们就是
第三次，
对对对，
大
更不一样
结局的感觉，
应该会开心啦，爱的人这么多，
就
是你应该会看，你现在看到哪啦，
就是那个金陵刚出生，
哦，
对，金陵刚出生，
哦，那精华的还没到，
对啊，我本来都还想问你说鬼将军到底会怎么演，
说
我很想知道鬼将军最后会是怎么出现，看起来怎么样，
就脸刷白啊，
就开始关心
瞳孔戴白色的眼睛，
他
逐流
魄力有点不太行，对，我有点意外，可是他一起去念书吗？
没有啦，他没有念书啦，他一起去念书我真的又他大崩坏了，
没有，我想说他就是温潮都有去念书了，他应该要跟着，没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啦，他们其他人其实没有去念书，其实基本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入学的，就只是在想说，奇怪啊，不是一狗票了进去了吗？突然又有人没有在里面，
姐姐也有进去念书哦，我也觉得姐姐好啊，姐姐可以，我觉得姐姐可以接受，后面就是
因为我就觉得，你都已经到三十了，你竟然还没有结束姐姐的这一段，但是毕竟他姐姐的剧情补了很多，
我觉得快乐，
好哦。看你有没有哭，
我昨天就哭好几次啊
哦，为什么，你昨天
第四集吗，
我直接从十直接看完到三十，
所以这个进度好不可思议哦
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嘛，然后就大崩溃之后觉得不行，赶快看一看，我就是想要赶快崩溃完，就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然后就一直就屌了呀，
恭喜你进入状况，
厉害厉害
对对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好棒，以上就是我们的嘉宾替我们去欣赏的陈情令，非常的感人，
看过小说的人
完全不敢打开陈情令
我没有勇气再开第二次
对对对，好，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完结篇那我接下来应该就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以前看过的作品，
对，他是我之前在那个韩国的崩吞上面看到他一直蝉联在榜上的一个小短片，然后基于好奇心的驱使下，毕竟我就是习惯这样啊，就是榜单上面什么很夯，然后如果有人一整排，因为其实崩吞上面很流行用贴图，他们有给一串免费贴图，然后那些贴图就是一些我就把我的代币全部都放在这里吧这里就是我该待的地方啊之类的，就是你知道他只要一被洗吧，我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很好看，然后我就会买来看，然后真的是他真的是一个我现在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就会打开来看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屌，可只是有点遗憾这个作者目前只有这个小短篇作品，而且他是从大概六月上，然后到八月有再转一下推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消息的一个作者，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对，我来简介一下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基本上里面的兽，他是跟一个
小男生在一起，
嗯，年下攻，
对，很棒的年下攻，对，他跟这个年下攻其实在学生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嗯，
对，可是这个小男生就是突然有一天就跟他告白之后，他就有跟小男生许愿说，我希望我有一个偶像剧般的爱情，这样，小男生就呈现一个你答应了吗？对，小男生其实真的超开心，他原本只是觉得说受可能只是希望我对他好一点，所以才会这么说，结果后来没有，这个兽呢真的是一个神经病他期望的偶像剧式的爱呢还真的希望你跟他拍一部偶像剧，所以
他是偶像剧中毒患者，
对，他真的是超中毒，基本上在故事的一开始他好像已经换过很多个人设了，他本人换了很多个人设，我觉得那真的是有一种你跟了好几个人谈恋爱的那种感觉，现在的人设就是一个他为了一个花花公子哥，然后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就是付出一切的人设。对，他在这个人设里面呢，他其实是禁止公对他做接吻以外的事情，他就是几乎把公逼到一个公子去玩那个大卖场的推车，大卖场的推车不是都可以就是投十块钱就可以在那边抽查吗？这就是公现在的心愿，而且公最后已经被逼到觉得现在可以放任何东西进到兽的身体里面的话那就好了，基本上他已经快要病入膏肓了，可是兽就还是一直拒绝他，公其实还曾经问过兽说，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除了进入以外的事情都做了，
而且他们是同居状态，
他们好像他是说半同居，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确实他们已经一人一间房间了，然后可是有一天兽在准备出门的时候他舌吻了公，公开始想说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对，可是他们就还是什么事都没有的结束了那一天，对，然后公那一天就一直在那边等着去聚餐的那个兽回家，结果兽就是被他的同事扛回来
、嗯、
而且整个人就是醉醺醺的摊在人家身上，基本上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他现在是一个诱发我嫉妒的戏码吗？然后所以最后他就是沿路都在想说，是不是其实哥给我的信号都是希望我强硬一点，其实他的那个只是一个欲拒还迎的状态，他就是公整个人陷入一个无限回圈，而且他超想做的，所以他其实有点忍不住了，然后他就是端了一碗蜂蜜水给那个兽喝，结果兽杀了，全身都是，公整个就是神经断裂，理智先
断裂，
他整个觉得就是这个，对，然后公就整个扑上去之后，兽就是拒绝了两次，真的不行的时候他就赏了他一巴掌，然后兽就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跑到了公的房间去躲，这一刻我就觉得天啊完蛋，他们两个完蛋了，这样结果下一趴就变成兽他躲进房间里面之后他超开心，
他超兴奋，
他那喜悦的表情让我觉得哇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兽觉得天哪，这是一个我梦寐以求，他觉得他这辈子就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剧情，他竟然做到了，而且还是打在一个帅的要命的年下攻身上，他觉得年下恋人的脸上，他觉得超爽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部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虽然角色都这么疯，可是他有一个观念很正确，兽其实后面开始冷静的思考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种挨打的事情，刚刚他那种墙上的方式根本他可以报警去抓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少见在 BL 里面墙上的这件事情很少见的要检举他的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他唯一逻辑很正常的地方我觉得他做的很优秀，对，然后反正这是一个强暴未遂的戏嘛，也确实他里面有很正确的辅导说兽有意识自己快被强暴了，然后公也正在懊悔自己竟然差点强暴了兽，这样当那个兽还正在想说啊待会公可能就要来道歉了，他要快点把他的衣服换好，他就是去捞了一件那个公的衣服来穿，然后换了之后结果他是听到那个公急急忙忙的从兽的没有急急忙忙了，他就是从兽的房间里面出来大步大步的 就离开了这个家，然后受整个陷入深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恋人竟然是一个这么
疯
批，对，他这么的投入一个剧情的人对，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这件事，
而且他一直换人设，
对，他一直换，
他之前其实有一直换过人设，
对，然后而且受其实曾经一度想要换一个人设，他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不能做，其实他也很痛苦，可是为了符合人设他还是不能做，然后我就觉得看你真的是也蛮有坚持的啦，所以受有一天就是正在想说他是不是该在脸上点一颗痣，这样子之后他就是可以
换一个人格，
换一个人格，
但是因为之前有部很夯的韩剧，他就是很夯的韩剧里面
就是点一个痣他
就
换了一
个
角色，
对
对对 对，然后那个公在这一刻看到了他就是正在打扮的样子，公就对他说你这样打扮那么漂亮是要去哪里，然后这对于兽来说真的又是一个非常符合他想要的偶像剧的路线，所以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轻易舍弃掉这个人设，他觉得不行，所以他们两个又僵持不下，可是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他只是非常的基于这个角色该有的样子，所以就做了这些事，我觉得非常的好笑。接下来就是一连串了，公其实是呈现懊悔的状态，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收到了信号，他完全就是个禽兽这样子，可是公就觉得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快点道歉，他竟然在拿出手机的那瞬间想说我这样符合剧情吗然后我想说哎、欸、靠你们两个
天生一对，
入戏太深了吧，
天生一对，
我真的是觉得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刻想着我现在到底有没有符合我的人设，然后公其实正在检讨的是他现在这种公子哥的角色本来就不是他喜欢的样子啊，他觉得他自己也很不满意，然后他想着想着就突然想通了，然后就到了隔天早上，兽收到了公的一封简讯，他就说我在门口了来开门，对，兽其实抱着一个他其实一整夜都没睡，然后他抱着一个必死无疑的心，
他
觉得注定
要
分手，对对对，然后他就本来想说是不是应该整理一下再出去开门啊什么的，但他后来就想说算了都要分手了有什么关系，然后一开门是一个穿西装的，
然后头发换一个好发型，
对，他梳了一个油头，是一个超帅的公，他回来了，对，so 呈现一个你现在是怎么了吗，
对，
然后公他在出现的时候他就对着哥说像是你为了那个花花公子这样操碎了心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默默守护你然后还爱着你的人，这样的剧本可以吗然后他就问那个哥说你喜欢吗，然后那个兽就在脑袋里面想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其实
终于有他 get 不到了，
兽觉得莫名其妙的那个公三小，然后那个公其实公本来也不是这种个性，但是他就是为了符合剧情，他其实就一直红着脸，他一直负责推进剧情，他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让我进去吧，然后他就说可以吗可以吗，然后那个兽其实呈现一个有点毕竟刚刚就在想说不是
要分
手
了
吗，然后他就一路被推进了家里，然后推进家里之后那个接下来就真的要 play 了，然后那个兽整个超有感觉，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棒了，他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那个公本来就是他喜欢的样子，然后现在他又是认认真真的打扮过后，他觉得天啊这实在是这不管是哪一趴都非常击中他自己，然后所以就是只要公小小的摸他一下他都觉得天啊我快要去了这样，然后他就是呈现一个一直被推倒的状态，然后那个公他现在是自己开了男二剧情嘛，所以他现在是不认识这个家的状态，他就会不停的问兽说哥你的房间在哪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吗然后呢 兽就一直觉得说你明明知道，你明明就知道。然后那个兽就默默配合他，就被带进房间里。然后那个公又在要做的时候，又再一次的问他说，那保险套在哪里？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才问的。然后兽就呈现一个你明明就知道的状态。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做之前，公就问了一下说，他撇开了之前那个很糟糕的情人之后，现在对于这个新的情人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兽就把他的一些希望说出来啊。之后他们两个终于可以好好谈恋爱。他们隔天早上是呈现一个终于结束了的状态。我真的觉得我超爱这一趴，他其实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基本上那个韩国的漫画你要在短短的几集内塞满这些剧情是很困难的哦，别人可能都要二十几话哦，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大概七八话就已经把这全部画完了、
他很顺畅的把故事讲完，
而且他每一个转折都让我觉得哇哦，你真的是脑洞开很大，而且这两个人也太配了吧。我真的觉得宫竟然可以想到要再开一个剧本，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副本开得好好，超屌的。如果那个时候要求他要有一个偶像剧般的爱情的时候，你们绝对要把那本看完。他其实没有很多集耶，我记得他只有大概12集左右吧。
对，他总共只有12集。
我真的超遗憾，我真的希望那个作者快点再多画一些。我真的是看得好开心，而且我就会一直去复习。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管做什么都让我蛮开心的。他真的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人设欸，他真的是鏘的好可爱哦、喔、
他超鏘的啊，
对啊、哦、我好喜欢他哦，再想一次我就觉得好好笑、啊、昨天做功课做得好开心哦、喔、他们两个真的很可爱，推荐给大家。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他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如果看过的人应该会知道这蛮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经他已经精华到我没有办法再浓缩它的剧情了。
嗯嗯，
对，其实我刚刚已经几乎把它的半本给讲完了。
嗯，
对，真的是看得好开心。基本上就算听完，你再看一次，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他重复看不会就无聊。
我真的是超喜欢，心情不好真的是一定要看它。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很特殊的人设。他就是一个希望有偶像剧般恋情的手，
每天都要演戏的手。
对，其实如果写这样子的人物的话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你可以不停的变换角色，而且你在变换角色之中，你其实这有点像是现在那种进到不小心坠落到古代然后进到别人身体里的那种感觉，你会不停的对于这个角色你有抵触，可是你又只能跟着这个剧情走，然后他对于自己的人设也是有吐槽的，可是他又必须遵从这个人设，我觉得
真的很敬业。
对，他不知道自己在敬业什么，这不就是他的人生吗？反正他就一直被自己的人设推着走，而且其实他一度想要切换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规矩在，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忠于自我的人。对对对，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大家一定要去研究一下这样的角色，如果你写得出来我真的觉得超屌的，
好笑，
好，推荐给大家，超棒。好，我们在上个周末也去了那个 CWT，
嗯，
这一次是56届了，我觉得他跟我上一次55届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55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冷清的，虽然我们本来就是去比较冷清的礼拜日常、
嗯、
因为我们不喜欢冷几人，
我们这次也是去礼拜日常啊，
对，可是就是这一次不管是 coser 还是摊位还是逛的人都比想象中还多，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次是怎么回事，而且其实我们去逛的时候也真的是已经有些摊商已经准备要收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上次还是在暑假哎、欸。
我去过比较多场，然后基本上照理说应该会一般在还那个 COVID-19 还没开始之前，其实每一场都应该比这一场人还要多，那基本上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试营夜市，就是人挤到完全没办法走的那个状态，它就是那个状态，
好痛苦哦。
对，但是 自从那个疫情开始了之后，人就变少，甚至有人就是开始没有再去参加。所以我们上次五上次去的时候才会都没有什么人。上次去真的蛮冷清的。
对啊，然后可是其实上一次就算冷清，其实有些大手的摊位还是一样会卡住，
还是一样。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只要一会卡住的状态，我就觉得好痛苦，我可不可以离开？我就觉得好啦，以后是不是要那个收摊压线的时候我们再进场，
再进场不行，这样很棒都已经收完了好不好？
但是其实这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摊位已经是固定位置了。
对，
因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他是画那个
封面吗？
不是，他是画那个 Bista 的
啊。
对，我很喜欢那个路人，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一摊。基本上你就是进某一个出入口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对，然后他这次也还在原位，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你居然没有买，看了两次了，
而且我每次都还是看到他就会觉得
好开心
对，不行啦，我们家这次要搬家，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能买。我最近才刚买了生日领回家，我现在还正在想说，天啊，我又买了。我其实现在是不可以买任何东西回家的状态。好，这次逛起来了，感觉是我本来期待可以看到比较多那个现在很红的那个三十岁魔法师的系列的东西，但是其实好像就是少少的。我看到人家自己免费印小卡出来，毕竟这来不及印刷嘛。然后也有人已经把娃娃PO出来了。然后这一次的场也蛮多是那种偶像的，是从真人开始延伸的，然后跟上一次只有二次元不一样，
刻在你心里的名字都有人放。
对，然后这次我真的觉得比较综合一点，就是比上次丰富蛮多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真人的部分，不可思议的是我有看到一摊是伯恩跟谁，
到底是
就是 YouTuber 的，
还有配对
就
对
了，对的 BL， 我觉得蛮惊讶，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真的是很没跟上，欸，
真的，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靠着 CWT 去开我们的眼界，
真的
看看大家都在脑补什么。
对，这世界原来这么大。
真的，大家喜好真的是很广，欸，对，然后我们也有顺便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那种放那种广告的
啊，对，广告的那个桌子。
对，
对，
这次广告很大，好像是恋与制作人，另外一个就是阴阳师，对不对？
阴阳师是因为他们
有
那个他们有个大的摊位在中间那边。
哦，
对对对，那是官方版的啦。
哦，真的？
对，那是官方版的。好，但是因为看了那个之后，就是让我熊熊燃起以前玩阴阳师的那种，就是我很喜欢阴阳师的画风，所以在摊上逛的时候，我就逛到有一摊就是会师有画那个阴阳师的本，很漂亮，非常的漂亮，都是
绘本。那个绘师的很强，因为它上面的一些那种角色的单一图的他几乎全部售完，然后我还有听到就是有人凑过来看的时候就在想说，天哪，我想要那个很帅的角色竟然没了，然后他的朋友只骂他说，就跟你说礼拜六要来吧。
所以大家记得想要什么礼拜六就要去。
对，所以其实很多代购都嘛是代购走一，
对啊，就礼拜六，
对，
第一天的，
嗯，只有第一天能去抢。
然后帮他工商一下，帮他工商一下，他的推特是Loiza， 怎么念 ？Loiza， 然后白昼夜行。
而且他不止画人物，他其实也有画场景。
有他的哦，他有一本那个场景的设计图。
对，
哇，那个真的是
很庞大哎，他的
那
个设计，那
个场景非常的大，然后里面塞了很多的阴阳师角色在里面。
对，他的那个画面华丽的，我觉得可以参考《天官赐福》的片头曲，
有点
其实它是那种风格的，真的很美，就是连光影什么的都很完整的，我觉得真的屌，真的超屌。你是不是还在路上拿了一本？
对，我们在摊逛摊的时候就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最近咒术回战很蛮夯的，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一次咒术回战其实也不少，然后就有看到有人在有一摊他前面就写请随意取走，不要问，拿走就对了。然后我就很好奇，就靠过去看，而且他封面其实画的那个幽人非常的，
虽然他很像草稿图，但是他其实画的很准确，
对，他画的非常准确，然后其实蛮像原著的画风，
对对对
对
对，他其实画的很好，
蛮厉害的。然后我就好奇，就带了一随手就带一本走。然后后来我就最有趣的、最吸引我，其实是他最后一页的 free talk。 我们现在转换一下马克形象。嘿呦，这里是 waiting， 抱歉，我就是想试画一下 like 男人拿像眼罩的模样，我不会画帅哥，不会画图，原本想画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但一直想不到，只好对高中生的胸部下手了，点点点，我就喜欢虎杖悠人，他真的好可爱，粉红色色情巨乳男子高校生，被门夹到还在那边该该叫，他真的是写该该叫，是小狗吗？可爱，然后挂号，中文好差。我不会画刺头，点点点，刺头真的很难画，形状不对就很不像，点点点，我不想再喜欢刺头人，点点点点点点点，因为那个，这里我补充一下，因为那个是吴天老师是那个头像卡卡西那样刺头，对，那个其实不好画，因为那个角度不好抓，所以他讲刺头是那个。然后我觉得动漫周边应该出一下飞机杯虎杖口味的仿真人造型，胸部怕挤一下可以感受乳沟，不挤的话中间还有一个心脏的洞，刮好靠腰哦。然后最后一句，对不起不要告我。然后讲一下这个作者，是他的普朗是 Amy AMY 然后85131、
推荐给大家，他真的画得很棒，我们真的觉得那一本虽然应该是有点仓促，可是他真的是还蛮到位的，就是翻翻你会觉得天啊，这竟然不用钱，
对，
超不可思议的，
该有的都有了，
对对对对对，如果他可以让人家领取的话，真的推荐给大家，
对，普朗追起来
追起来追起来。然后我们那天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我们想要去看一下那个刘守藩的那个青菜，他们有一个画师正在帮他们画漫画，然后叫做 Day Off， 然后我跟龙哥本身是蛮喜欢的，我觉得这一本真的很值得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介绍。
对，我超喜欢这个故事。
然后那一天我们就是要去找那个摊位，然后我逛了好几圈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不在那个一般的，
他不在一般场里头，
对，他不在社团摊贩里，然后结果我就迷路了，我就呈现一个现在到底要去哪里的状态，我
去哪里找刘守藩，
而且我已经走得很累了，我觉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现，然后我就已经觉得
你当下应该直接告诉我这件事，
我
就会带你出场，
我当时只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我们本来就是要把它看一看，我本来只是想说我们就可以看一看，然后路上遇到了，那就看一下还有没有。对，结果他就是
没有 他不在社团场里面，
对，原来他不在社团场里面，然后我们就出去寻觅了一下那个商业摊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发现商业摊被放在一个有点隐秘的国际会议厅里面。然后那里真的很冷清，相对来说，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跟着会师去买一些作品，就基本上是不会往那个商业摊位走。因为而且那些 通常都有通贩了，也不太会想说要去现场买，
他们现场通常也都是在他们的粉丝团上面就是讲他们这一次展出的内容有多少东西，然后哪些是通贩的，然后大家可以直接订，或者是你到现场去拿你可以拿到什么特点这样子。
对，通常好像有的时候是为了免运啊，然后去的时候顺便拿这样。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去拿那个青菜他特别画的那个鬼灭的
库卡，炼狱大哥，
对，炼狱大哥的
跟部长的，
对，跟他 Day Off 里面的其中角色的合影吗？我
们
算
下意识的把拟人化，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的一张图。天哪，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张库卡。对，反正我觉得他画的大哥真的很好看，而且他后来就是我在想他书可能也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啦，所以他其实后期画了很多大哥，他画的很好。
他画的真的很
棒，真的是推荐大家去脸书搜寻每日青菜。
他的那个大头图现在是一颗切半的紫色地瓜。
我觉得很棒耶，他的画风是每一次我看了之后都会不小心觉得很心动的，而且他的画风其实是很干净的，他不会像别人一样有比较复杂的那种线条，可是他的人物动作都是蛮到位的，
五官很精准，就是不管变换什么角度你都不会觉得他脸崩掉了。对，
而且他明明我就一直觉得他的线条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就是可以 该呈现的都可以呈现出来、嗯、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张画很精致的时候，它其实画了很多小细节，然后可是青菜没有，青菜我觉得它就是把它想告诉你的就只放了那几个地方、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真的超爱他画图，超棒，
画面看起来会很干净。
对啊，而且他上色其实也比较简单一些。
嗯，
对，可是就是该有的感觉
都
是看得出来的，他全部都是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超屌的。他其实现在有在 CCC 上连载、
嗯、
然后他以前本来是在那个 PC， 然后跟脸书刘守帆的脸书，就是他的出版社的脸书上有在连载。
对，
对，现在虽然停了啦，可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相信看完之后你也会知道为什么想买、
嗯、真的，
他们
他要出实体书我一定会买的。
对啊，然后他目前是清水巷，我猜他应该后面会画肉，因为他最近有被退稿，就说不够色。
我真的觉得编辑很棒，
嗯，
编辑很棒，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出版社或者是编辑就是害怕有一些规范上面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劝漫画家不要帮漫画家踩刹车，但这一部刚好相反，就是编辑会一直催他快点刹车，为什么要踩，不要踩，放脚冲啊。
对，我自己是那个他们刘守帆的脑粉，对，我个人是很喜欢黄思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刘守帆出的书，我觉得黄思密他的他挑选的东西真的都很棒，对，推荐给大家。嗯，刘守帆是个好地方，超棒，
棒，
对对对，
支持台湾的出版社。
对啊，其实他们的品质真的做得很好哎、欸。
还有一个 GJ 的，
这是 GJ 工作室，就是协办哦，还是举办的？
主办，主办，主办。
哦，的同人志贩售会，他在1月开始可以报名，然后他的活动是在那个明年的5月22日，在台北花博珍宴馆。基本上我还没有去过花博哎、欸。
我有去过一次，
他其实应该场地很大，
他5月22号那一场其实是多主题的，
对吗？
对，多主题 only 场，应该说他虽然是他虽然是 only 场，但是他把主题分开了，就比如说悠悠白书 only、
嗯、
JoJo only、
嗯、
然后还有那个纸胶带的那个 paper run， 对、
嗯、
然后还有很多，他那天有很多，还有 BL only 原创，还有69。
我那天就是这样子看了一轮，其实我一直只知道5月22珍宴馆有个活动，但是我怎么样都看不出来，
就是
它到底是
所有的都是算 only 场，但它把它合办在同一天，然后可能是同一个场地。
嗯，
然后有兴趣要投稿的创作者们，就是记得一月的时候注意一下他社团报名的消息。
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内容跟节目要推荐给大家的。
对，那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